它不管里面的运作是怎么样哈，运作对不对，有个佛像在那，你就功德很大。随便一个人在那一举手低头，每天都有人举手低头啊，在佛像前面呢。啊，你所有帮忙捐，就是帮忙盖这个寺庙，每一个人都都有修到一份这个功德力所以不要小看不要小看。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佛像被毁掉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前几年，不是前几年，前不知道多少年前，在中东不是有一个悬崖上一尊大佛像嘛？他是被大炮轰掉嘛？啊，轰掉那个将军还是怎么？后来隔年就往生，隔年就往生。别人都劝他不要轰，不要把那个古迹那个刻在悬崖上的一尊大佛像，那是一个大古迹一个圣地。那个回教徒的这位将军，他不相信，他就一定要把它轰掉，用大炮，结果隔年他就往生了，隔年就往生所以一尊佛像，你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尊佛像，它是只要有存在在人世间，它就有它的功能，就是《法华经》，它所开显出来佛陀最究竟的内涵，佛陀他究竟最究竟的本怀，他在人世间留下的任何一个足迹任何他再生以及往生后涅槃后所留下人世间任何跟他有相关的所有的三宝、佛宝、法宝僧宝只要跟这三宝有一点因缘碰上了他皆可成佛，这个《法华经》所以开声闻而作佛，声闻他永远不想不到自己会作佛他想不到自己会作佛。涅槃服务小律以谈长，所以在其他没有一个经典这样开声闻作佛。涅槃服务小律以谈长，就是涅槃经呢，它把小乘的律又重新强调。涅槃经本身讲的是大乘的教法，他又把小乘的律重新再强调一次，所以意思是他认同这个小乘的教法，二乘的教法是很重要的。意思是这样，二乘教法是很重要，很重要，是一个过程。然后来谈常，谈常是佛性常住，叫谈常。谈这个常，我们有个佛性是常住的佛性，有个真如本性，这个佛性，这个是任何众生他都有的，叫谈这个常，佛性不灭，常在。舍此二经于无此意，除了这两个经以外，没有一个经典有这样的意义。华严隔出番方等谈诃，华严经它隔出是什么呢？跟小乘阿罗汉，小乘阿罗汉有隔，就是罗汉听不懂，所以他隔出这个二乘的根器的人，二乘根器的人在华严会上如聋如哑，他听不懂，他没有办法接受华严的境界，因为华严境界是对立根菩萨而言的，立根的菩萨，立根哦，也得很立根，他才有办法比较透彻的了解，因为那是很深的内涵，但所以他这个小乘的人他看不到，他也很难理解很难理解，所以叫做华严隔出，隔出什么？隔出小乘，跟小乘有这个隔阂有一个隔阂，就是意思是他度众生不圆满，没有办法涵盖所有众生，所以 只能帮助立根器的人，顿根器的绝大部分众生看不到。所以就好像太阳，初升的太阳，刚日出的太阳出来哈，刚日出的太阳照出来，只照到哪里？山顶，山的那个顶被太阳这样照到，好，就只照到山顶。好，日出的太阳只照到山顶，好，所以它没有办法照到幽谷。幽谷啊，就是那个悬崖深渊，太阳照不到，刚日出的太阳。好，这个在台家哈，就天台宗哈，他用太阳日出到早上的太阳，到正中午的太阳，来比喻佛陀的一代实教的教法。好，他认为说《华严经》呢，就是太阳刚日出，所以它的光芒只能照到最立根的，就在山头上的顶尖立根的啊，山头只是先照到这个山的最高的地方啊，山头。好啊，就是一比喻立根的人。那么然后太阳在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它就照到下面一点了啊，在这就照到那个山呢中间就照得到了。那这个呢就是照到二圣根器，所以第二次转法轮呢啊，就是度五比丘嘛，好，度声闻众嘛，好，就是那个二圣根器的人就慢慢度到了。然后再慢慢太阳又慢慢升起，到了快中午，还没中午，他这照到又更多。所以那时候方等经啊，还有很多经啊都出来。那么这些经呢，是引二圣根器的人又继续往上，能够走上菩萨，好，能够慢慢的走上菩萨。他啊，那个谈喝这个二圣，然后表扬这个大圣的行者，好，所以在这个是属于啊通前通后，叫做藏通别圆嘛，通前通后，好，哎，他可以通二圣，也可以通大圣，好，那个是太阳慢慢的快到中间了。最好的时候是太阳在正中间，正中间那个最深渊悬崖深谷都被照到了。那意思是任何根器的人，那个佛陀呢都有办法度。这时候是讲什么经呢？法华经，法华经，无量义经在开演法华经。好，那法华经呢就谈出了佛陀最究竟的本怀。他是任何的众生，只要有一点点因缘的众生，他都能够慢慢引导他，而渐渐入佛道。好，所以就是救任何幽谷的众生，啊，在悬崖深底的那个根气非常钝的，啊，又业障很深重的，啊，佛陀呢都啊的光都照到了，啊，都照到了。方等谈喝，这个方等谈喝就是谈喝二圣阿罗汉，哈，就是谈小，然后谈这个小圣，谈喝这个小圣，那让这个大圣表扬这个大圣，啊，所以他还是在对立哦。这个状况是不是还是在对立？他不是像法华，啊，不是像法华，从最最差的根起到最立根的啊，都包含了。是以梵网次二圣为邪见，学者有伪，善戒执小法为方便，不学成犯，恶不之意于此自明。好，他就是意思是说，如果梵网经呢，它是大圣。好，我们梵网菩萨戒，好，梵网经菩萨戒，梵网经菩萨戒呢，它是次这个二圣的行者为邪见，好，所以学二圣的话，他就有违背到大圣了，好，学二圣的人呢，他就有违背到大圣了，就有违背到大圣的教法，好，善戒呢，就是善生经，好，善生经这部经呢，它所提到的在家的菩萨戒啊，叫做善戒。 善身经这部经所提到的啊，这部经所提到的在家的菩萨戒啊，这个善戒呢指小法为方便啊。善身经呢他这就讲说，指明小圣的教法是大圣教法的全巧方便啊。如果不学的话啊，不学成犯，如果不学小圣的律法，那我们就违犯了大圣的佛道的修学次第。好，善身经里面好，二不止以于此自明。好，那这个梵网经、善身经这两部戒经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就是于此自明，就是从在这里我们在研究道宣律祖这个创立的原教中啊，这个研究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明白出这个道宣律祖他弘扬小圣四分律，又从另外又设立一个大圣圆教宗，他的目的在哪里。好，道宣律祖真的是很伟大。好，他为了就是从涅槃经、法华经里面哈来看出他的精神，佛陀的一代教法的精神啊，是摄受所有的众生。所以呢，道宣律祖他弘扬小顺的四分律，因为四分律本身的精神有旁通大圣，可是他本身又是小圣，好，又从这个他的所解释律法的这个书，他的教，他这个宗派里面又设立一个大圣圆教宗啊，专门在讲到这个律法的戒体，好，又设立一个圆教宗，那都是为了所有的众生而设的啊，他能够接纳大圣的所有的啊所有的精神，又能够有小圣四分律的行持啊，不舍弃小圣四分律的行持啊啊，这是道宣律祖他伟大的地方。所以他不会只存大圣，也不是存小圣，他是兼含大小二圣。林之云啊，之愿云啊，之愿就是林之律师所写的啊。问：此与天台圆教为同为异？啊，就是跟天台宗的圆教是同还是异？答：理同所异啊，有些道理是同的啊。何名理同呢？啊，以下书中引法华文，用法华义。地此圆体，啊，就是在下面的注疏当中啊，它是引用的法华的文，用法华来译啊，然后来立这个圆教中的戒，圆教中的戒体啊。但比较统摄此局戒体一事啊，他是说比较统摄，比较天台宗的圆教，就是比较是指天台的圆教，天台宗的圆教它是统摄所有的教法啊。那么此局一事，这是就是我们现在道宣律祖所立的这个天台啊，不是所立的这个蓝山律的圆教宗呢，是只有局限在一事。一事是什么？戒体这一事啊，这是两个不同啊。就是比较统摄，比呢啊，就是天台这圆教，它是统摄所有一代佛陀所有一代教法。那此局一事，就是此呢，就是蓝山律它呢讲的圆教中是局限在一事，就是戒体这一事情啊。将此入彼，即彼妙行之中，戒圣行也。如果我们将我们蓝山律中讲的这个圆教中戒体这一件事情啊来入到对方，就是天台圆教来看的话，互相入彼，就是互相融通来看的话，那么是什么呢？就即彼妙行之中，戒圣行也。好， 就是妙行，几比妙行就是天台圆教，天台圆教哈，它有所谓的那个鸡门寺庙，在鸡门寺庙中有一个行庙哈，有一个行庙哈，第三种是称为行庙，行庙的义理当中有所谓的圆教五种妙行，五妙行哈，五妙行。那么我们这个戒体这一门这件事情，它是收摄在这个天台圆教里面的这个五妙行里面的圣行啊，圣行就是戒圣行也啊，戒圣行也。所以戒圣行这个是属于天台中圆啊，天台圆教的啊五妙行当中的戒圣行。好，所以它的只是名称一样了，他用他的原教两个意思，原教这两个字哈，这两个字其实他只是为了比较讲出说啊，这是比较圆融之意，好、啊、能够比较融通所有的啊，融通这个司法中假名通假名中啊，然后能够融通大小二神，所以。它是立圆教中，那这个圆教跟天台圆教是不同的啊，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硬要讲互相融通的话，那么它就是道宣律祖所讲的这件事情，戒体用圆教中来谈戒体这件事啊，这件事啊是啊是收摄在天台圆教中五妙行当中的戒圣行，所以是圆教中是格局很小了。他只讲戒体，只讲戒律。那天台中的圆教，他是讲的是所有的教法。好，何名说义？为什么讲不一样呢？好，今此为名戒体，只取佛义、龙前二种。啊，就是今天呢，在我们这边圆教中，只是为了明出明，把它表明出这个戒体是什么，是只取佛义。啊，直接取佛的意思，它就善种子，而且为了融通前面十法中假名中两个中，自得此谈非为取彼，啊，自然得到这个此圆教中的美这个名称呢，啊，自然就得到这个圆教中这个名称，啊，此谈就是这个谈论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会。用圆教中来谈论的，就是啊，为了要融通前面十法中假名中，所以我们称它为圆教中，非为取彼啊，并不是要取，不是刻意要采取这个天台中圆教的名啊，啊，只是在名称上有互相滥用到啊，但名相滥，是故义也。只是在名相上有点互相啊，有互相过度使用，互相有用到，啊，名相上有用到而已，好，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嗯，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啊？我们今天谈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啊，啊，你说？对对对对，没错。就是第八意识离开，没有错，哎，嗯，这个种子就整个跟着走了，啊，主要就是种子，啊，所以它遇到什么缘哈，会现什么，就会起现行啊，所以我们种子哈，要熏习到啊很强比较好，不断的给自己熏习好种子，一直熏习好种子。所以我常常讲说，如果我们习气很重哈，你更要把自己放在三宝门中哈，啊，看到佛像，然后看到好道友，啊，看到啊法宝，看到僧宝，啊，看到佛宝，又看到道友，啊，就是道友是自己的一起学习的，啊，同样皈依三宝弟子，啊，都常常这样看到，这个就是善种子，啊，善种子。那么未来引导我们到下辈子最强的业都是在你现在 啊，你怎么去种啊，这些就是就尽量去啊去结这个啊这个缘啊，缘要强到你几乎一定到好的地方，要强到这样啊，这样才行。不要说到临命中，很多人他念佛，不是说很多人啊，但是有时候就会听到哈，很多人他念佛一辈子，到临命中的时候，听到佛号不敢听呢。哎，有呢，就是有这样。好，我是有去医院哈，看到有个老菩萨，那一辈子都已经念一辈子的佛号了，他要走的时候，大家在跟他助念，他说你太大声了。叫我们说你太大声，叫我们不要念佛。哇，那个走的时候那个脸色很难看啊，脸色很难看，那就业力啊，没有办法，那个业。他结果他在世的时候，他就念佛都是念一念，然后就是非就讲，然后念一念就啊嫌这个又嫌那个，很没有办法啊，把心出离心没有出来。啊，那心里都是挂碍这个挂碍那个，然后又所以那个佛号虽然手上念珠已经习惯在播哈，可是他但也没有说真的念到心里去。那也不是常常把自己放在三宝当中哈，啊三宝门中呢，他又没有去又那个业这样造哈，所以很辛苦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起心动念上，好，要关照好，觉照好，啊，让我们呢，在这个种子善种子给它种得很稳固，啊，很稳固。我们在眼前哈，判断事情来的时候，最好要有个习惯，要有个判断的逻辑。比如说事情一发生，我们就要想，过患是什么？我这么抉择。会有什么过患？会有什么过患？因果上站不站得住脚？这样一定要马上先想这件事情，因果上站不站得住脚？这个很重要哦。啊，就是我们要下决定嘛，未来人生一定常常都是要抉择什么抉择什么。可是你不管什么抉择，一定要马上先想清楚说，我现在这样决定，因果上站不站得住脚？先这样想，要有个习惯。马上一定要有一个习惯念头，一定要先起来，因果上有没有违犯到啊，这样子就没问题了。因都种对了，未来就只有好的果报而已啊。好，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第一个习惯，好，一定要培养这个好习惯，因果上站不站得住脚。好好，现在这个时间快到了，我们后面这一段十分钟也讲不完。所以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啊来提出来？好，你说。哎，62页。嗯。不是，哎，不是，是梵网经跟善神经。哎，因为他前面讲的是梵网经。还有善戒两个字呢，是善身经的菩萨戒，这两部不同。善身经讲的是在家菩萨戒，现在受菩萨戒，有的他的受的，有的受的是不同的经，因为现在存下来的菩萨戒有好几个种不同的经论啊。有的梵网经，有的善身经啊，有的是其他的经。好，请说。法华经里面这么肯定的提到举手低头皆可成佛，对，哎，他这么肯定，绝对不是轻易讲的，是不是也是从唯识观动善的种子，以后总会有机缘？对，没错，没错，对，没错。对，那佛陀的慈悲是，你只要跟佛陀有那么一点点小种子，啊，虽然很微薄，以佛陀的加持力，他的慈悲力，啊，慈悲加持力，让我们这个小种子发挥出它的作用， 再去种下个种子，然后越种越多，就这样一直种起来，到最后成佛这样。好，对，比较好讲，对，没错没错。所以我说唯识比较实用。那如果讲中观，不是我们常讲那个四不中义嘛，哈，好，那大圣两个大规则就是唯识跟中观嘛。那你讲的实用是唯识比较实用，那讲透彻究竟，中观它是很透彻，啊，那唯识很适合我们眼前来评断一些事情，好，那唯识很实用。那中观比较偏那个空啊，跟妙有，讲空，那讲有他又讲的妙有讲的比较，啊，都是朝破次上空性上在谈。但是呢，这个在现实生活上，啊，我们又不容易用得到，啊，那唯识用得到，好，唯识很容易用得到，哎。
如果有人讲说，我们汉传佛教自古以来都是中观系统，
没有，唯识系统很强哦，哎，唯识系统非常强，这怎么会有这样讲法？
因为我看过资料，
哦。哎哎哎！
唐朝末年就是那个教不是教难，他的一些经典都毁掉了，所以从那个阳明山之后才重新再起回来，所以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没落。所以
中间这个没落哈，不是只有唯识在没落，他连天台哈，还有好几个都没落了，连那个密教也没落了。唐密啊，好，那个都是那时候法烂哈，很还有各种因缘下，这几个都没落，还有律宗也没落，但是比较强的存在在中国的中国佛教里面，就是哎禅宗，啊禅宗的法脉灵济宗啊，像这种以宗派这种禅的这个法脉哈，倒是很稳呐、啊。啊，禅的法脉，这个法脉是非常稳，律宗就很比较薄弱，律宗啊就很薄弱，因为他三大部也遗失了嘛，好，也跑到日本去了，再从也是弘一大圣那时候又从日本再引请回来，是这样才有我们现在在看的，好，然后阳明山那时候也从日本又再引回很多东西资料，好，那个时候是。但是不是说唯识在历史上它中观比较强，不是这样啊，像普及是有了，对了，哎，因为禅宗的关系，因为禅它本身破次性太强，好，那中观又是属于破次的那种，哎，有偏空就破空嘛，偏有就是破有，然后才显出那个真实意嘛，嗯，那很容易用在禅宗上，中观很容易用在禅宗上，嗯，但是唯识还是很稳呐、啊，在我印象中还是很稳的、啊。从这几个祖师的论著里，唯识的东西都写得很稳啊，它应该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薄弱的，哎。但是禅宗很容易哈、哦、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因为他有时候会很容易变成，对，讲潇也是给人家感觉很潇洒的感觉，但是那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会变成狂啊，疏狂，如果过度会变疏狂，啊，那就因果上很容易就没有办法。那个最好是从严谨着手比较好，严谨上来着手比较好。这个在古代的禅宗啊、哦，它很严谨的呢。古代禅宗的和尚哦，很严谨哎。不用讲到古代，我们讲民国初年那个慧明老和尚啊，慧明老和尚，那个开悟者哈、哦，慧明和尚啊，您不是我们现在佛光山的慧明法师不是啊、哦。他民国初年就有一个慧明老和尚，他是个政务者， 他那个有一次有个省长带着他太太啊，带他太太到去参访他，那么他太太穿着上很西洋啊，比较西洋，那个不是中国的那种穿着啊，西洋的穿着啊，西洋穿着看起来好像又比较华丽了啊，衣服穿的没有那么多，就给慧明老和尚一声就呵斥下去了，就给他骂下去了，说来到寺庙啊，女众穿着不能这样啊。结果他当场就很惭愧啊，他就回去又把衣服换好了。所以以前的禅宗是很严谨的呢，他不是那么不是想象中的到现在人才会变成很有点狂妄的意思啊，那这样反倒很不好。我常常看到很多修禅的哈，有那种感觉，这种感觉一出来哦，我就会感叹呢，那真的十人九错路。主持人，没有啊？怎么样？哦，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天台的主观止观哈，因为禅宗是到唐朝比较形成一个六祖慧能嘛，那时候比较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样子出来。好，然后百丈立青龟，那个马祖建丛林，才慢慢的越来越有一个气，它的那个整个宗派的样子很稳固了。那讲到祖师禅、如来禅，那都比较后来的了。那个天台的止观是在智者大师在隋朝那时候就建立圆满了，就已经很完整了。很完整，所以在这个天台的这个小这个止观哈，摩诃止观呐，小止观呐，他这个他们后代所有禅宗的打坐静坐，几乎都依这个。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派别，如来禅、祖师禅也好，他所有的解释的理论依据，全部来自于那时候在天台中完备的这个止观里面，摩诃止观里面。哎，是这样。
因为弟子前一阵子跟一个很强调修止观的一个法师，不便讲，因为可能是我误会他的。
好，没关系，你说。
他们的止观是走，就是用那个一些是地论的角度，比较这个是属于唯识的角度，他们是说。比如说像小止观、摩诃止观，他们的讲法是，好像他们讲法这种是比较属于偏向如来禅的，他们从一些师弟论，他们比较接近南传的禅法，所以他们是说这种路线比较属于如来禅。
你说哪个比较属于如来禅？是小止观的？
不是小止观，是天台的止观，不管小止。
天台的止观，如来禅，偏向祖师禅，啊，不管那是就我的感受来讲，好的哈，这我个人的立场啊，我的感受来看。不管你现在所存在的二圣的，就是南传的，我以前为了四念处修蛮长一段时间，四念处啊，好，我跟一个法师去修泰国那里的，好，也好一段时间，就我了解他们的这个概念，跟我们小止观没差多少这个基本精神啊。你当然他的写的次序，这个次第或是内容，他的描述方法是不一样，可是他的那个内涵的精神，他所那我们的小止观全部都涵盖住了，不可能没有涵盖啊，因为静坐这个禅定它的那个整个次第， 好，到最后软顶冷势力法，好，到最后这个整个次第下来，这个当初智者大师在写这个止观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经论都融汇而写出来的，所以几乎你只要谈止观，一定都不跑出这个范围了，哎，不跑出，他只是讲的名词不同，描述方法不同。但是它的内涵一样的，它那个这个菜是一样的啦，菜是一样的啦，只是不同的炒法，不同炒菜的方法而已，它的这是一样的菜了。好，那你当然到最后达到效果应该也是一样，不过我还很难再看出哈，还有比摩诃止观更圆满的东西，我看不出来了。哎。那个一切事理论讲的当然是很多哈，他100卷讲了很多，但是纯粹就对止观而言，啊，一切事理论他所谈的也是很细哦，啊，他也是很细，可是因为我对他不是那么了解，我稍微翻一下，好，但是应该不会再超出啊智者大师的东西了，应该是这样。智者大师他写的东西有一个优点，他是一个大格局下慢慢的给他分析，一步一步分析下来的，那这个大格局就已经建立在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格局下了，所以你要离开他的格局下的就很难的了，哎，很难的，所以后来的人就称他小释迦嘛，是这样子。如果有什么不同，可以把那个不同点哦列出来，好，不同点列出来，然后我看看，啊，那再我可以再慢慢的给他分析，好，说是那怎么样子比对，好，然后应该是我猜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新的创意了，哎，人类的生命哈，你要从基本。烦恼心到成就就只有这样的路嘛，你要注意的就只有那几个重点嘛，还能跑出几个重点出来，那，啊，只是不同的讲法，不同的书籍而已啊，啊，不同的论述方式而已，只是这样而已了，嗯，好，不要太过去在这个祖师禅如来禅上啊去分，这样哦，很容易会让我们失去佛陀他本来要讲的那个主干。佛陀讲的主干就是戒定慧闻思修，就这样而已，很简单。你把主干抓得稳稳的，啊，那其他任何宗派讲的都跑不出这个而已，跑不出来。嗯。好。好。61页第几行？
第五行。
第五行。
出四句别后原教
文。啊，出四句。
别呢是指戒
律。别它就是这篇文章的意思了。别它就是这篇文章的意思。好，嗯，这个这一篇文的意思，因为别就是以前哈，以前要上朝的时候。百官要上朝到皇上，他要有个牒文，啊，成一个牒文，所以他只是一个表示说这一篇文的意思。好，他是说最初的这四句，啊，是后来要讲的原教中的文，我们之后要讲的，就是在我们牒后，就是我们后来的文呐，啊，好，我们现在这篇文章之后。就是要讲第三次圆教宗的嘛，啊，是圆教宗的文呢，啊。出四句哪四句？就正义论的熏本四章，只是总之人为后系，啊，这个是指这个啊。何德说为行中戒啊戒限？这总共这四句嘛，啊，这个是主要是讲这个呢是圆教的文，圆教它本身的意思就在讲，总之是都在嘛。 它就是总是本身就是界体，它是不会不见的。你了解我意思？
就是我们如果受戒的话，是不是要选择戒师？
这要怎么回答？基本上当然会当戒师的，大概要有某个程度的德行的，啊，是这样的，啊，你不要。也不要特别一定要选到多么怎么样的那个戒士，好，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戒体。好，但是不可能说选一个大家公认他，大家都不是公认，就是觉得就是很离谱的人嘛，啊，不可能这样了，啊，所以不用太在这上面哈，太去在意。可是原则上。戒师他会差别在哪？就是他的讲的口才上，他本身会有他引导上啊，以及他的那个程序的设计上啊。比如说七天呢，啊，七天受，如果菩萨戒七天的话，哈，七天或五天的菩萨戒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戒师他怎么去啊，怎么来主持这个整个戒坛哈，啊？那他的那个整个运作的程序，他的道风，那个道风就不一样，会有差。因戒师本身的个性，啊，啊，这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好，啊，如果你参加道海律师或是这个果清律师哈，啊，那他就果清律师就更严谨了，好，啊，就严谨多了，果清律师啊，好，啊，所以他这个就会有这他们感受上不一样。好，啊，然后在特别在三皈依那时候得戒体的时候哈。啊有些戒师他不见得有强调，啊，但是在道海律师这个脉络下的哈，一定有强调，啊，一定有强调，哎，他是一定强调的，因为他们都是这样训练下来，啊，这样教导下来，底下的师父法师们，啊，以及引理师哈，啊，戒坛的引理师都一定会教导到大家要引导大家都引导到很圆满。啊，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引导大家要受这个戒体，啊，怎么受？啊，这个在道海律师这边比较特别强调的多，哎，这个有差了，啊，最好不要太看这个出家众他的，其实他那个德行哈，哦，很难评断的，我们表面看不太出来，啊，而且往往这个出家人他也有他过去的业，他可能今生正好要还过去的债，所以他有时候名声上不见得好名声啊，可能毁谤很多什么很多，可是他本身却是很清净啊，啊，很清净，很用功，也很好，是好的，很优秀的一个法师。可是呢，他可能个性上其他的关系，他人家也会误会到他，这是这个。如果我们因为表面的一些不好的名声就否定他，这就很可惜了，啊，很可惜了，那个亲近一个善知识哈，一定要长久，跟着他身边，要很久你才了解他，那个才是真的稳当的，那个才稳当，不要听别人怎么讲。啊，你要跟着他身边住，能住在一块，那就你才真的能了解他了。好，那才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在，就是，啊，他一定有某个德行可以，你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个，要学他的德行，学善知识要学他的一个德行，不要学他的，不要被怎么说呢？有些人常常会跟我互动啊，常常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师父你看他是不是好人？师父你看他这个人是怎么样？我说你不要，我没有神通啊，哦，你 你不要这样这样子。然后你师父你看他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啊，师父你看怎么样，我说我们不要用这种心态去跟一个出家人相处，不要这样子啊，要用我们慈悲心有没有增长一点啊，我们智慧有没有增长，我们经教有没有增长一点，这个比较重要啊。如果要从那种很灵通啊，就是比较神奇这个角度来看，这就不好了的，这样反倒会模糊掉我们学佛的重点了。好，那个以前有一个仁波切哈，我记得好像早期新殿往生那个仁波切，火化的时候他现出很好的瑞相。好，那么他在往生前呢，把他的四个大弟子叫过来，四个大弟子叫过来，那四大弟子每天都24小时生活在身边，可是他们即使生活在身边还是看不出上师的德恨，还是看不出来。那他就讲啊，说全世界最不了解我的就是跟着我最近的人然后他们弟子还听不懂，就隔两天他就往生了，这个仁波切就往生了啊，他就往生。然后往生之后弟子给他火化啊，火化烧得很大的瑞香，哦，那个弟子就跪在那里，在他的火化的炉边在忏悔啊，在他的炉边在忏悔。所以其实跟着善知识不要太去，你要了解他的优点啊，讲容易也是容易的，讲不容易也不容易啊，要了解他的心是很不容易的，哎，啊。不过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哈，末法时代的众生要有那种要找到很圆满的师父哈，德恨啊，经教啊，什么都圆满，不容很难呐，啊，要全方位都具备的法师哈很难。所以他只要有某个特色，某一点很值得学习哈，我们就要跟他多学习了，啊，要跟他多学习了。